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们都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我们都是这身体上的部分肢体。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27节这样的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天然的性格，我们的本性，我们成长的背景都很不一样，我们怎么样能够合在一起变成基督的身体，一个身体呢？所以我们必须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改变，神他要改造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才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要被改变，需要有神的大能，因为一个人性情的改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呢，那是更难改变。所以你们要为我祷告了，就是牧师要做错了，也要改变，要改变怎么改呢？你们要跟我讲了，你不跟我讲，我怎么知道我错呢？你不要怕跟我讲了，你要指出我的错来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改变。在2700年前，先知以赛亚他就已经预言到这种改变的可能性啊。所以在以赛亚书第35章第3节那里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到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那里必有一条大路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为庶民行走，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致失迷。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他讲到神要改变我们，有六个改变的工作，为的是叫我们这一些被庶的民庶民能够行走在神的正道上。这六个改变是哪六个改变呢？就是要使我们软弱的手坚固，变成一双帮助的手，胆怯的心刚强，变成一颗了解的心，瞎子的眼能看见，变成一对积极的眼，聋子的耳朵开通，变成一副倾听的耳，瘸子的脚跳跃，变成一双站稳的脚，哑巴的口欢唱，变成一片健硕的舌。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有好多不同的改变好像这个手的改变让我们的手变成祝福的手，变成供应的手，祷告的手，医治的手，施恩的手，扶持的手，跟服侍人的手，让我们的心改变，变成一个相爱的心，合一的心，清洁的心，喜乐的心，智慧的心，受教的心，和思念的心，让我们的眼睛也改变，变成一双明亮的眼，光看顾的眼，仰望的眼，查看的眼，看守的眼，清洁的眼，跟洞察的眼。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呢，是神怎么改变我们的耳朵。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啊，当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思考你话语的时候，真的给我们一副倾听的耳朵，让我们首先我们的耳朵能够被你开通，我们能够听得见听得明你对我们所发出的信息，好叫我们都愿意来接受这个改变我们的能力，让我们都能够成为这一个教会基督身体上一个合用的肢体。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要改变我们的耳朵，因为在约伯记36章10节啊，我们一起来念1、2、3。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有一次有一位慕道的朋友，他听了弟兄们的分享之后，他就提出一个问题来，说你们真的能够听见神说话的声音吗？如果我能够听见神说话的声音，我就一定信。当然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如果神不开通你的属灵的耳朵，你的耳朵，你怎么能够听得见神向你说话的声音呢？这个不是耳膜在你耳朵里面震动的事情，这个是你对神的信心的产生。我们之所以能够说听见神的声音，是因为我们心灵的耳朵被神开启了。你怎么知道你心灵的耳朵被神开启了呢？你要先明白你自己是处在一个犯罪的光景中，你需要向神转回。当你意识到我是一个罪人，我在神的面前，我需要基督耶稣的救恩，我需要神的恩典，这个是神开始开通你耳朵的时刻。整本圣经就是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神呼唤我们转回来归向他。我再讲一次，整本圣经只有这一个主题，神呼唤我们转回来归向他。所以神要开通你我的耳朵，让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听到他的呼唤，回转来归向他。第二个是聆听的耳朵，诗篇143篇第8节，我们一起来念1、2、3。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为我倚靠你。我喜欢早上起来读圣经祷告预备讲章，可能因为年纪大了，所以外面一点车子动的声音就睡不安稳就醒来了。但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头脑最清新最明白，用那个时间来读神的话来祷告，我们心里面会有喜乐。我们这次去中国培训啊，我们看到那些同学们早上5点半他们就起来，他们一早就跪在神的面前在那里祷告，然后大家一同灵修，一同读主的话语啊，那一种鼓励，那种喜乐啊，真是充满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啊。老实说，你不要怕睡不够，你睡不够你身体自然会调整过来啊。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把最好的时间拉出来来听神的声音。不但如此，神要改变我们，让我们的耳朵成为受教的耳。在马太福音13章第52节，我们一起来念，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文士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受过高等的教育，他们如果要做天国的门徒，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要他们接受更多新的教育。这个新的知识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们必须把他们旧有对于圣经旧约的看法跟主耶稣所讲的话放在一起，对照一个检讨整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你读旧约，你要从新约的眼光去看旧约的意思。同样的，我们的耳朵要被改变成为一个受教的耳朵， 我们不光是听新的东西就忘掉旧的知识，我们应当把新的跟旧的放在一起来比较来分析，这个才是受教的耳朵。有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说，哎呀，哪一个传道人讲道很有恩赐啊，多么的动听，或者说某一个教会啊很有能力啊，聚会人数多得不得了，其实那个不见得是神对你个人的祝福。新的道理你听到固然很有趣，但是要跟我们传统的教义的调和检查才不至于偏差。因为有很多人用新颖的道，用特殊的方法去吸引人去归向他们，但是他们不是归向神，是归向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受教的耳，但是我们要能够懂得分辨，把旧的与新的东西放在一起调和，这是我们做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第四，神要改变我们的耳朵，成为一个敏锐的耳。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里告诉我们，神给我们两只耳朵一张嘴，就是叫我们少说多听。但是我们的本性都是喜欢多发表，少听别人讲，别人讲多了我们就不耐烦啊，我们也没有耐心去等别人把话都讲清楚。有一个妇人，她走进一个药房，她跟药剂师说，请问有没有打嗝的治打嗝的药。那个药剂师呢就突然打她一个耳光，说，啊，这样子可把你的打嗝治好了吧。那妇人呢摸摸脸，她说，不是啊，我不是说我了，我说我老公在外面车子里等呢。我们没有一个敏锐的耳朵去听别人要说完的话，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神要改变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耳朵成为一个听命的耳朵。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我们都喜欢凭着自己的能力才干去做事情，但是上帝所看重的是我们这愿意听命的耳朵。神要我们听从他的命令。神要求扫罗把所有亚玛利人通通他们都消灭，然后把他们的牛羊通通都要毁灭，但是扫罗不听从，他看到这些牛羊非常的强壮，他就把它都留下来，然后他从其中那一点去献祭给神。神说，我岂是要受人毁落的神呢？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不肯顺从神的话，我们把一点东西奉献给神，我们为神多花一点时间做一些事情，我们很忙碌，我们捐点钱给教会，这些神其实都不稀罕。神所稀罕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顺从他的心。如果你听到神要你向你的妻子向你的丈夫认错悔改，你都不肯做，你再多的一些的好处奉献给神，再为教会做更多的事，神也不在意，神也不眷顾。因为神要我们听从他的命令，不但是神要改变我们的耳朵，成为一个听命的耳，成为一个求知的耳。我们来念箴言第十八章十五节，来，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求知识。你知道怎么样会有一个健康的人生，这个我们都希望有的。这个年代是真正不求钱多也不求位高，这个年代是求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你怎么样过一个健康的人生呢？有四个方面啊，这四方面呢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啊。这个不 work 了，没电，不是吗？请你帮我按一下啊。基督徒健康的生活，你看有四个方面，身体的健康当然我们都知道，你要保持合适的运动，灵性的健康啊，今天有一段灵修的时间来亲近神， 但你也需要有社交的健康，和家人和朋友之间的互动，还有一件心思的健康。这个心思的健康就是你要吸收新的知识，你要不断的更新你自己。所以你一天24个小时你是怎么用的？通常我们工作包括开车子10个小时，睡眠8个小时，吃饭2个小时，做家务事2个小时，那么至少你还有2个小时自由的时间。这自由的时间里，你可以把它平均分成4个部分，用半个小时读圣经，半个小时跑步运动，半个小时打电话跟朋友聊天，你用半个小时吸收新的知识，包括你看书新闻等等。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身体灵性社交跟心思的健康，这4方面都要平衡。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有一个求知的耳，这个耳朵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增加我们心思的活动，让我们的心思健康，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当然我希望你们能够工作的时间短一点，能够吃饭的时间家务的时间合在一起短一点，这样你可能有3个小时自由时间，你就可以更多的花在这4件的事情上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那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割礼的耳。耶利米书6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念：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以羞辱，不以为喜悦。割礼是在旧约以色列人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表示他们愿意听从神的话，神的命令，遵照神的话而行。那么在新约，这个割礼已经不再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动作，而是一个割去除去人肉体情欲的一个代号。所以呢，我们这个耳朵要受割礼，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用我们这个耳朵去听这个世界上这一些迷惑的声音，或者是刺激人情欲的贪欲的声音，我们要避免去听这些，让我们能够多听神的话语。因为这一些世上来的这些声音是会让我们失去信心，让我们跌倒，让我们贪爱这个世界，甚至是一些闲话，这些闲话听到人的耳朵里，我们就会受伤。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耳朵受割礼，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听见这个世上的声音，因为这些不能够叫神喜悦。所以你看，我们的耳朵神是要改变的，他要让我们开通，让我们能够聆听到他的话，让我们能够受教，也让我们能够敏锐的能够知道别人的需要，也让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我们有一个求知的心。然后我们的耳朵是受过割礼的耳，不但如此，神改变我们的耳朵，神也要改变我们的脚，让我们的脚成为一双站稳的脚。首先神他要让我们脚变成坚定，在诗篇第17篇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1、2、3，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上一周我去看我的大哥，他已经77岁了，最近他中风过好多次了，最近他中风，结果比较严重，两个腿没有力量，站不起来，只能坐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很高兴，但他也只能够苦笑。我就扶着他跟我姐姐扶着他站起来，他很高兴。你看，如果你用惯了你的双腿，你就不觉得你的腿的可贵。但有一天你的脚不能用的时候，那个你才了解，哎呀，原来我的腿对我来讲是这么样的重要。许多时候我们走不上属灵的道路也是如此，我们的两个脚没有力量站稳，我们一下子就跌倒，就软弱，就滑跌了。在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神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发酸的腿再挺起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可以说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是侍奉的很辛苦，很不容易。你们在一些工作上，有的做了5年甚至10年的时间，都在负责那同一个项目，那是非常辛苦的。有的时候会觉得疲乏， 走不下去，怎么都是我在做饭做菜，怎么都是我在清扫厕所，怎么都是我在带领儿童。是的，我们的脚会软弱，会滑跌，这是我们需要神，依靠神的时刻。神要帮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上另外一条路，就是一条敬拜的脚。我们来读诗篇112篇第一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为什么我们要来敬拜神？难道神没有我们的敬拜，他就觉得不舒服吗？不是的，神要我们来敬拜他，不是为了他，乃是为了我们自己。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民每一年3次到圣所，到圣殿去敬拜神，那个是他们最喜乐的时刻，因为他们的心可想进到神的殿里去亲近神，向神献祭祷告。今天没有圣殿，也不需要圣殿，也不需要祭坛，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但是那个敬拜神的那个本质还是没有改变，是让我们灵性苏醒的那一刻，当我们把注意力从自己转移到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心境马上被提到神的宝座前，就会改变。所以怎么样让你那疲累的脚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就是你我常常的进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把你的脚转到这一条敬拜神的路上。当然有许多我刚刚说劳苦的人，好像劳苦的脚，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我们来念，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他两个脚所走的路至少是耶稣所走的路的10倍，可能不止以上。他这样辛苦的到处旅行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建立教会，为了成全圣徒。但是他从来没有埋怨他这样子是辛苦，他反而说这个是出于神的恩典。我每一次去中国，我们去宣道，有的人认为说哇，那你们去一定很辛苦啊。其实我们不是去受苦的，我们不是受苦，我们是去享受的。真的，我不是乱讲啊！你们不相信问你们当中的申和啊郑草，你就知道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好像这一次我们去这一个培训的地方，是在一个接待家庭，一个姐妹她家，她家做什么？她家开小吃店啊，她家开小吃店呢，但是呢，每一次早餐的时候，她就把店关起来啊，他们在里面就专门为我们做早点，做的都是最好吃的筋肉的包子、水饺、馄饨、锅贴啊，都是新鲜的，特别的大，特别的多。为什么？因为他们爱神，因为他们单纯的爱主，他们愿意把最好的东西给神的仆人，给神的工人们，所以他们尽心竭力的来照顾我们。我们去那里不是受苦，我们在那里是享福，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这就是保罗他能够不断的去行走传神的福音的原因，因为他知道他做的越多，神的恩典就越大。所以不是一双受苦的脚，是劳苦的脚，却是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同时也是一双福音的脚。罗马书10章15节我们来念，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总何等佳美。如果有人来敲你家的门，告诉你说哎呀，你中了5000万呢、这一个 Reader Digest 的这个 Sweepstakes 啊，就是这一个这个摸彩的奖，那你会怎么样啊？你一定非常欢喜的接待，对不对？你很高兴。我们就是那个报福音报好消息的人。当然我们不是要叫人得到世上的财富，我们是叫人得到神所赏赐永恒的财产。这个月下个月4月28号到5月2号啊，我们有一个三元福音运动的这一个教师训练 教师训练。我介绍一下这三元的所谓三元呢，就是在三个方面来传主的福音后来变成四元了，那他也没改就是指的建立友谊然后传主的福音领人归主然后初心的造就。那么这个三元复是怎么开始呢？是在50年前，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位牧师叫做 James Kennedy， 他看到这个传福音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但是不晓得怎么传，所以他就就制作了这一个传福音的方法。那么用两个问题来帮助人来思考他要不要这个福音，所以这一个方法呢就开始在全美国就很受欢迎。那么经过了这个50年的推展呢，现在呢已经推展到全世界各地，这个至少有20000个教会使用这一个传福音的方式，那么有至少差不多350000的信徒接受了这个装备，在我们教会也有超过35个人也接受了这一个信徒的装备，让我们能够用这个方法去带领人信主，这很好的一种方法。那么这一次我们呢受这个委托来办这个教师训练班是在4月28到5月2号，在这几天的里面呢，我们要让这个专门受过训练的罗国华牧师来教我们怎么样子呢，这些能够去教别人怎样去用三元布道的方法传福音。所以这个是教师的训练课当然你需要有参加过三福的队长的训练，你才能够去参加这个训练。但这个已经有差不多4年的时间在全美国都没有办过华人当中，所以我们委托做这件事情呢也是一个非常挑战性的一个服事。那我们当中呢像你们的这个詹正和弟兄还有刘家阳，这两位都是长老的候选人，还有张斌弟兄，他们为这个事情已经筹划了好几个月那么到时候呢我们会有传道人从 Atlanta 从 San Diego 从 Cleveland 来来一同学习。那我们要为这事情祷告，我们需要一个安排，要几个安排做接待的家庭那我们也这几天就是差不多一个礼拜，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间，他们会在 Mason 堂在这里呢上课那么他们也需要晚上去探访一些的家庭做这些的安排。所以基本上呢这件事情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它做好，能够让一些从外地来的，还有我们自己教会有几位来接受训练的老师们都能够过一个很美的一个礼拜的生活在这里，我们都一同受装备造就，叫我们变成福音的脚，能够出去传主的道。我们来看神要我们不但是有福音的脚，也让我们有信心的脚。在约书亚记第3章15节，我们一起来念。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立起成垒。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祭司们抬着这个约柜走到这个约旦河边，等到祭司的脚一下到约旦河水里面，约旦河上游的水就立起成垒。那换句话说，如果祭司的脚不下到水里面，约旦河的水不会停止。有时候神也是要我们先踏出去信心的那一步。如果我们看环境，我们说不可能，不行的，这完全没有能力去做到，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所以我们才需要来依靠神，因为我们自己是有限，神是无限，所以我们先要信靠他，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好比我们扩建美圣堂，这又是一个上百万元的 project 你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不行，但是我们每个礼拜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没有地方停车，我们也没有教室可以用，我们分成两个地方，我们需要有更大的空间，这是实际的需要。那你说那么多的钱我们从哪里来？我告诉你，有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我们讲你们就笑，什么意思 你们要知道我讲什么，那我就不讲了。好消息是我们有钱可以盖这个，坏消息都还在你们的荷包里。啊，求神给我们信心的脚，你不要等，不要等明年后年大后年我们集够了钱我们再来开始这个工作。 No， 神要你脚先踏到水里面去，当你脚踏到水里面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在上游立起成垒。神要我们接受这个挑战，我们需要靠着主刚强起来，我们经历神，这是信心的脚。不但如此，神要我们有一双得胜的脚。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迦南是神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但是迦南不是免费送的，要靠他们一步一步的去征战去迎来的。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他们逃过法老的手，他们没有出一点的力量，神使十个神迹都是他们做不到的，临到法老跟埃及人的身上，最后埃及人灰头灰脸的把他们送出去。所以他们过红海，他们一点自己的努力都没有，但是进迦南完全的不一样。他们要面临的是耶利哥的坚城，在那里的每一个城市都要靠着他们自己去努力去征战去得到。同样的，我们得救也不是靠我们自己任何的力量，自己一点的努力都没有，完全都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恩典他已经为我们做成，我们只要接受就好。但是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就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当然努力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努力的是要靠神的能力。他们攻耶利哥城，耶利哥城那么古老的城市，那么坚固的城墙，但是神要他们用完全不依靠自己的方法，是抬着约柜一天绕一次，第七天绕七次的这样子来，在他们耶利哥城外绕，最后这个城墙在他们一喊叫之后就垮掉，他们没有损失一个兵就得到这个城市。你看他们如果不按着神的话去赢得这一场仗，他们以后就不可能打赢任何一场仗。今天同样的，梅森是神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但这块地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努力去得来的，我们必须要打这一场仗。你要赢一个灵魂不是那么的容易，你要请他吃饭到你家，还要陪他打球，还要带他去这个那个，然后才请他到了你家，然后第一次到他又回去了，然后第二次你再去请他来，他又有很多的新的借口，然后你要编出一个新的方法再把他骗进来，然后第三次你还再去请他，然后你要花很多的精力把一个家庭带到神的面前来。但这就是属灵的征战，这就是一步一步要去打的仗，这个就是迦南地，是 Mason 是神量给我们的地方。但是你必须有一双得胜的脚，你才能够成全神的应许。因为神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所应许摩西的赐给你了。最后神要我们有一双审判的脚，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四节，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为什么不听福音的人就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呢？因为尘土是代表着那地方人的文化和他们的习性。法利赛人他们每经过外邦人的地，他们都要做这样的事，象征性的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啊，当然我们不是要学习法利赛人，但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为的是叫我们不要去不该去的地方，以免沾染他们的不洁。很多人说到拉斯维加斯有什么不可以，你说呢？休假去拉斯维加斯有什么不可以？我也说不出来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去传福音，那是非常可以，我也为你祷告祝福你。但你要去 casino 去赌博的话，纸醉金迷的生活最好还是不要去啊，把脚上的尘土跺下来，要不然你可能就像罗德一样的遭殃啊！别人赌钱会赢，你是铁定大输啊，因为神不许可这样的事情。所以审判的脚 其实不是对别人宣告的，而是对自己的提醒，免得我们陷在神的审判中。神要我们有一双改变的脚，神也让我们有一颗改变的舌头。神希望我们的舌头也能够改变，变成一个建设的舌头。首先，我们的舌头是用来赞美神的。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2篇第3节。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你看，我们的舌头可以成为神的宝座。哎呀，这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事情。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居然要以我们的舌头为座位。那意思说，我们舌头可以用来赞美神。每一次我们来称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称扬他的属性，称扬他的伟大的工作，就是等于把神迎接在他的宝座上。很自然的，我们的心与神就一同的欢喜。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口舌来称扬别人。我们赞美别人的时候，就是给对方带来很大的鼓励，能够帮助对方向善，变得更好。这是神要我们用我们的口成为一片赞美的舌。同时呢，他要我们有一个诚实的口。我们来读以弗所书4章15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舌头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说谎。说谎在某些人看起来不像是罪，但是在神看来是一个严重的罪。为什么？在十诫里面，你看，不可做假见证，这个就是指说谎。因为说谎会颠倒是非，黑白不明。那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看，我们今天说夸大的话，不实在的话，这些都是出于恶者。我们要小心，想一想，我们一天当中我们说了多少夸张的话，有一些白色的谎言。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每天的来认罪，来悔改。诚实的话没有人愿意听，但是我们要凭着爱心来说诚实的话。需要这一个时代需要诚实的话。我们不凭着爱心说，我们就会论断人。但是大卫他说，神啊，我立志叫我的口中没有过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变成一个说诚实话的人，让我们的口舌所讲的不是夸张，不是夸大，不是偏颇，而是真真实实的话。神要改变我们，让我们的口成为柔和的舌。我们来读箴言15章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有位弟兄对我说，他说，哎呀，我虽然脾气不好，但是我怒气时间很短呢，就发了很快，很快的过去。我说，是了，弟兄，炸弹爆炸时间也很短呢，爆炸力很大，破坏力很强。有的人天性粗犷呢，他的生长的环境啊，使他不善呢，就是粗鲁的啊。那怎么办？我告诉你，神可以改变这种性格。我自己也是啊，我曾经是一个非常粗暴、脾气坏的人，但神也改变了我啊。你们知道，夫妻吵架的时候都是相敬如宾，对不对啊？过一段时间，坦克大炮都可以搬出来的哈。但是神能够改变我们，让我们愿意降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最近我在带优西校园团契的一批弟兄姐妹在做门徒的训练，教他们怎么样去经历神。只有五个星期，就有一对夫妇，他的妻子跟我讲说，他看见他的丈夫有很大的改变。柔和的话很不容易，但是其实也不难学。只要你肯把你自己的舌头放在圣灵的管制之下，求神帮助我们，你心里面向着主，自然你就柔和下来。柔和下来，你的话也就变得柔和。不但如此，神要改变我们的舌，让我们的舌成为医治的舌。我们来念箴言12章18节。 说话急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成医良药，医人的良药。真的，舌头也可以成为医生，是不是？心理学的医生不就是靠舌头吗？啊，讲讲话让人家能够得到医治。我听过一个传道人的见证，那么其实这个见证或多或少我自己也经历到，就是说他的他的妈妈跟他的妻子婆媳之间的情况，他们两个人真的是水火不容，真的那时候他们两个都还没信主，真的是水火不容啊，两个人都口里面说我要去死了，我要去自杀了啊，然后心里面都说你该去死了，你该去自杀，都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后来呢，有一天呢，有这一个传道人到他们的家附近教会去布道。那这个婆婆人家朋友带她去听了，听了以后她就信了主，她就很感动，就信了主啊。那一天她回家的时候，圣灵就感动婆婆，就要向媳妇认错啊。结果她挣扎了半天，这个婆婆最后她鼓起勇气，她就把媳妇叫来，她说：“哎呀，媳妇啊，婆婆真的对不起你。”我以前呢，天天烧香，就是在偶像的面前在咒诅你，希望你早点死，早点死，早点死。现在我信耶稣了，我知道这错了，请你原谅我。哎呀，他的媳妇一听啊，就大哭啊，然后跪下来就抱着他婆婆，他说：“婆婆啊，我真对不起你，我每天啊把椅子摆得歪歪的，桌子斜斜的，就希望你摔一跤跌死啊。”以后的婆媳就好了啊，和好了。你看后来这一个媳妇她自己也做了非常能够体谅别人的婆婆，她是后来是成了师母啊，成了一个非常体谅人的婆婆，她还自己写了一本书，可能没有人知道我讲的是谁啊。真的，我们的嘴能够成为一个医治人的嘴，问题你怎么去用，你去好好的应用神给你的感动，你去向人来说柔和的话，道歉的话，认错的话，神就可以让你的口成为医治人的口。我们的舌头能够医治人的心病，问题是你要不要让你的舌头成为一个被改变的舌头，能够说谨守的话。箴言21:23，我们来念：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我们都知道俗语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有很多的时候不小心讲漏了一嘴话啊，一句话讲错了，结果就造成滔天大祸，有没有？你们做丈夫的诚实说有没有？有。好，有时候你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哇，那你妻子马上变脸啊。这个其实呢是我们都要学习的功课。教会当中有许多的误解，其实都是闲话造成的。我们讲人家的话，我们常常把它加一点油，添一点醋，最后这个话就越来越混淆，后来听到那个传回到那个人的耳中，哎，受不了。有一位姐妹，她老爱说别人的闲话。有一天呢，她看到他们教会的一位弟兄 George 啊，把他的 truck卡车停在一个酒吧的外面，他就有闲话可以讲了。哎呀，他说这个弟兄 George 啊，你看他又去喝酒了，他一定是一个酒鬼，等等等等。哎呀，这些话传到了 George 他的耳朵，他心里面很难过。结果你知道他怎么做？那天晚上他就不动声色的把他的卡车开到这个姐妹的家的门口，然后留在那里，他就轻轻巧巧的走回家去了。从此之后再没有各样的闲话在这个教会出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点智慧啊，我们要谨守我们的舌头，因为你说出去的话你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啊。我们的口要变成一个教导的口。我们来读箴言10:21，义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教导圣经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你不要以为每个人都可以一打开圣经然后就随意读一段就解释，你讲不好，你可能讲错了， 那个你要为你讲错的那个负永远的责任。因为可能有人就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他就听了那个错误的解释，就一辈子再也没有再回来过。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讲解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里讲愚昧人，不是指的头脑笨的人，而是指的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无知是因为没有人教导他们。所以我们要学习改变我们的舌头，成为能够教导神话的人。所以你不要抱着一个打算，我一辈子就是来教会听听道就好了。我们都应当追求圣经的知识，让神在我们身上能够改变我们的舌头，成为一个教导神话语的人。你想想看，神在你身上已经投资了多少？从你念小学，我告诉你，很多人小学都没有毕业，我们到国内去，我们接触的就知道，你读了小学，你读了中学，你读了大学，你读了出国或者不出国，你都读了研究所，然后你又读了专门的训练啊，又读了博士、硕士等等事，一大堆事啊。这一些的教育是做什么？这一些的教育难道就是让你换一个现在的工作，让你这样委委屈屈的、平平凡凡的过一生吗？神把你训练成为一个能够思想、能够分析、能够比较、能够研究的人，就是要你去好好的认识他的话。在中国，你可能很容易的看到你是高等教育分子，但在这里你可能看不到，你觉得哎呀，我不过是庸庸夫妇，就是这样子过一辈子。 No， 神要让你成为一个教导舌头的人，让你能够传递神的话。我在农村里面看到那些老太太们，他们从来没有上过一天的学，他们每一个礼拜两三次都聚集在一起，认真的学习神的话。多少的人，多少的老太太，根本他字一个都不认得，但是他就是会读圣经，他拉到圣经他会念。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愿意学习神话语的心，他们的舌头就变成教导的舌头。第七，我们的舌头也要变成警戒的舌头。我们来念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节，来，人子呐，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们都是聪明人，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说得罪人的话。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我们明明看到他们做的不对，我们也睁个眼闭个眼就过去了啊，因为我们不愿意产生误会，我们不愿意产生冲突。但是神如果立你做守望的人，你就不可以不讲。以西结是先知，圣灵在他的里面激动他，他不讲他就有罪，他里面像火一样在他那里烧他，就叫他讲。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的一些错误，你心里面有火一样的燃烧，那样的焦急，不是想要去责备他、打倒他、去羞辱他，而是你为着他的错误心里面感到焦急。你有先知的恩赐，神要立你做教会守望的人，你有这个恩赐，你要小心的运用。先知的恩赐不是说，哎呀，我可以讲预言，然后看看某某弟兄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某某姐妹你下面会有什么事，不是那个。先知的恩赐是你能够指出人的错误来，这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心里面有那一个火烧的，你真是为了那一个弟兄姐妹的好处，你不得不想要，真是急切的要帮助他改正过来，你就有这个守望的恩赐。但你注意，先知的恩赐是一个守望的恩赐，换句话说，你需要在别人睡觉的时候，你还在神的面前切切的祷告。所以当我们有警戒人的口舌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守望的人，在神面前常常的为弟兄姐妹祷告。如果教会你有这样子愿意做以西结做先知的人，我告诉你，这个教会一定是蒙福的教会。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当中有这样恩赐的人，你们要珍惜，你不要说，哎呀，这一个是多嘴多舌的人。如果他是一个守望的人，他在 花很多的时间在祷告，为了这个人的需要，他指出他心里面对这个人的一些指正的言语，他敢这样的讲，他是凭着爱心。我们要为这个人要保护他，我们要真的让我们当中有以西结的出现，有每一个先知，有耶利米，有以赛亚的出现，让他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我们都需要听警戒的话。但你不要自己做假先知啊，一天到晚你的不对你的不对，然后你的责任就是替牧师找着别人的不对。你先要认清你是不是有一个先知的灵在你的里面。我在说一个先知的灵是一个守望的灵，是他愿意花时间为弟兄姐妹切切的祷告。我不希望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是老好人，只管自己走天路，最后我们都要向神缴账，因为我们的手足的失败，我们必须为他付出责任。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跌倒，姐妹跌倒，不管是什么样的罪，淫乱的罪，贪污的罪，最后这个教会都会一起被拖下去，都一起受损伤。因为我们是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要彼此相顾。好像我一开始讲的，神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让我们能够加入到这个基督的身体中。那怎么样变成有这一则改变的能力发生呢？我们都希望改变，但能力从哪里来呢？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哦，你说这个我懂，认罪悔改接受主，这个是 ABC， 我刚信主的时候就做到了。 No， 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当我们来归向基督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要认罪，我们要悔改，然后我们要接受他做我们生活的主。换句话说，你要让他来改变你，来在你生命中做主。当你这样把自己交在神的面前，你向跟你有关的人来认罪，你愿意有一个悔改的心，重新的开始，你愿意和好，你愿意走主的路，你愿意照圣灵的感动去做，你就开始改变。这个能力就要临到你的身上，让你软弱的手变得坚固起来，成为一双帮助的手，让你胆怯的心变得刚强起来，成为一颗了解的心，让你的瞎子的眼能够看见，变成一对积极的眼，让聋子的耳朵能够开通，变成一副倾听的耳，让瘸子的脚能够跳跃，变成一双站稳的脚，使哑巴的舌能够欢唱，变成一片健舌的舌。愿神祝福你。你愿不愿意给改变呢？我们 Mason Church 从改变开始，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让我们去克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当中也需要有先知的灵，让我们能够彼此指正，有一个受教的心，互相的接纳。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洁净的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努力得人如鱼一样的教会，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做的一切虽然没有历史的果效，却有信心，让我们坚信主啊，你给我们的应许必然成就。主啊，帮助我们都改变，让我们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看见你做我们主所带给我们的改变。我们软弱的手，胆怯的心，让我们瞎子的眼，聋子的耳，瘸子的腿，哑巴的口，通通被你改变，对你开通，好叫我们能够为你做美好的事。谢谢主，把这个信息放在我们的心里，愿意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改变，我们就愿意来被你改变，让你在我们的个人，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小组里，在我们的团契，在我们的教会里，都看到复兴的果效。谢谢主，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下面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特别 帮助我们当中的两位同工，他们愿意在教会的事工上来担任起这重要的责任。一位是龚新春弟兄，请他到前面来跟他的妻子。龚新春在吗？请站着。另外是李景辉弟兄，请。龚新春是担任他们三塔院的组长，是不是？第几组？第一组 ，Number One， 好，第一组的新组长，我们很感谢主给他这样的托付。李景辉弟兄，请到前面来，跟他的姐妹。景辉他是担任我们儿童主日学的校长这一份的工作也非常的不容易吴学忠弟兄已经担任了十几年了哈，我们求主来帮助景辉弟兄，让他能够做得跟学忠一样的好，甚至变得更好。好，我们一同来为他们献上祷告，请弟兄姐妹都起立。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教会，你自己差派你的工人，也兴起你的使者来做你的工。我们为着新春，为着景辉，他们愿意这样的委身来带领教会，来照顾儿童。主啊，这都是出于你的拣选和你的恩典。主啊，你说日子如何，力量如何，他们都是非常忙碌的人。但是我们相信主，你会给他们智慧能力，来帮助他们在这个服事中叫众弟兄姐妹得到益处。我们求主给他们有智慧，有耐心，有爱主的心，有爱人的心，也让他们有个爱孩子的心，真是帮助让教会当中每一位在他们所影响的范围内都看到主丰富的恩典领导，我们的教会也能够在主的爱中增长。我们谢谢主，求主保守他们远离撒旦的攻击，魔鬼的试探，让他们在主的恩典中一家来服侍主，蒙你自己的喜悦。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